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非常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3课了。在没有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呢，我们还是要重温一下上一课的内容。在上一课我们讲了小组布道的策略的第一部分，主要的重点是如何寻求神传福音的策略。当小组去传福音的时候，首先要问神，我们要向哪些人传福音呢？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呢？谁应该去得着他们呢？要如何才可以得着他们呢？得着他们之后又有什么结果呢？这就是传福音的策略了。策略可以解作周详的计划。另外在希腊文中啊，这个词可以解作将才的意思，意思是与敌方对阵时发施军令的艺术。所以呢，策略就是战士要获得最后胜利的仔细部署了。因此我们的布道策略也有这个意思。订立策略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问神，您去哪一群人，就是要得哪一个目标群体了。群体的定义就是一群相当数目的人，他们因共通的语言、宗教、民族特性、居住的地方、职业、阶级、处境或种种的因素彼此投契而结集在一起。而目标群体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的群体了。决定目标群体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群体是未得之民，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大多数都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因而就成为我们主力传福音的群体了。在选择了目标群体之后啊，接下来的步骤就是问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当我们向某个群体传福音的时候，就要了解那个群体的情况和需要，不要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对基督教的认识和态度等等。以上呢，就是上一课的内容重点了。好了，现在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学习了。今天我们讲的是布道策略的第二部分，就是接着上一课还没有讲完的内容。那上一课呢，我们讲了布道策略的第一个步骤是神要您去得哪一群人，和第二个步骤这是一群怎么样的人。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讲其他的步骤，就是第三个步骤谁去得着他们，第四个步骤应该如何得着他们，和第五个步骤将会有什么结果了。好，我们先讲第三步，就是谁去得着他们。这方面相信我不用多讲了，你也知道了，就是我们布道小组的成员了。然而在布道小组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和恩赐。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仔细的想想如何发挥组内每个人的恩赐，好让组员能够各按恩赐的侍奉神，同时又可以发挥团队的合作精神了。所以当我们了解了目标群体的需要之后，接下来就要思想谁应当去得着他们呢？是整个的小组的成员呢，或者是某两三个组员去得着他们更加合适呢？例如说啊，小组的目标群体是一些年轻的夫妇的家庭，那么如果小组内有两三个是已婚的年轻信徒，叫他们主力去传福音，那就会比较合适了。 因为他们会比较了解已婚者的需要，因此就会比较容易的与他们建立关系，向他们传福音了。所以啊，小组长应当全盘的了解组员的恩赐与特长，让他们彼此配搭的释放。例如有教导恩赐的负责带查经，有祷告恩赐的主力推动组员祷告，有招待恩赐的让他负责接待新来的人等等。那如果小组能够发挥恩赐彼此配搭侍奉，那么小组就更有效地得着目标群体了。当小组解决了谁去得着他们这个问题之后，就来到了第四步，应该如何得着他们了。这里呢就牵扯到方法的问题，就是传福音的方法。传福音的方法有很多种啊，例如是逐家布道、福音广播、文字事工、布道会等等。那我们要应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不同人的需要而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方法。所以呢，当我们决定了布道的目标群体之后，就要因应那群体的特性和需要，采用适合的布道方法了。再用刚才的例子啊，例如小组要向某个区的年轻夫妇家庭传福音，那么就可以用逐家布道的方法，先接触这些家庭，如果有对福音有兴趣的，就可以开办福音性的查经班，邀请他们来参加。但如果当中有些是不识字的话，则要用另一些方法，例如是多次的个人谈道，或者是举行一些讲座，比如是如何教导子女啊等等，邀请他们参加，借此呢向他们传福音。因此虽然是向同一个群体，但也会有一些是不同的，小组就要灵巧的随机应变的用不同的方法去传福音了。除了要灵活的运用不同的方法传福音之外，也要留意目标群体对基督信仰的认识程度和反应的程度。那正如上一课所说的啊，这个目标群体对基督教认识吗？他们对基督教抗拒呢，还是接受呢？了解了群体对信仰的进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我们收割的果效。通常一个人在决志信主之前都会经过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就好比种植植物。例如我们种植稻米，在种植稻米之前呢，就要先松土、除杂草，然后播种、浇灌，等待稻米成长成熟才可以收割。那这样的过程，相信做农业的弟兄姊妹就更加清楚了解了。一个人信主的过程也是这样的，很少人会在第一次传福音就信主的。当然在圣灵的工作之下，这种情况也是会发生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所讲的是一般的情况。所以当我们向某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要了解他目前在信仰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例如说他已经是熟透了的果实，可以立即收割吗？或是它仍然是一块硬土壤，需要松土除草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如果对方仍然是硬块的土壤，或是未成熟的果实，而我们却要硬要收割，那么只会使我们感到失望和挫败了。或者我再用另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吧。人寻找基督或是接受基督，是要经过一段的旅程的。那在这个旅程当中，有不同的里程碑。当我们向某人传福音的时候，就要了解他在里程碑中的哪一处了。那么，我们如何了解福音对象在哪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用上一课提到的问题去了解他们的信仰状况。例如 这群人对福音的认知有多少？他们是完全不知道有基督教存在呢，还是只知道有基督教存在却不认识基督教呢？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是反对基督教呢，还是无所谓的，存开放的态度的，或是有兴趣的呢？无论他们与基督的距离怎么样，有多远或是多近，我们都要把它找出来，然后带领他们接受基督。无论什么人，我们都有责任带领他们认识相信主耶稣。我们要努力的靠着圣灵，让人的心灵得着更变，以致他们能够接受耶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耶稣改变他们的生命。当我们知道了目标群体对耶稣的认识和反应之后，我们就要用相应的策略和方法去得着他们了。让我举个例子吧，假如说某个乡村他们是不知道有基督教存在的，而除了自己的宗教以外，他们是排斥其他的宗教的，那么我们可以如何得着他们呢？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教，所以首先我们要向他们介绍基督教，并让他们认识到基督教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当他们知道这位造物主是很爱他们的时候，也许他们就会更想深入地认识神了。然而我们要记住啊，传福音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会有收成的，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带领未信的人归向神。让我再举个例子好吗？例如小组某一个成员想向他的邻居来传福音，那么那位组员呢，就要先与他的邻舍呢建立关系，例如说在碰面的时候主动跟邻舍打招呼，或是邻舍有什么需要，比如说他家里的酱油用完了，那你很乐意的把您的酱油送给他用等等。借着这些看来是很小的事情建立关系，当大家比较熟悉了之后，您就可以举行一些联谊性的活动，比如说是生日会，邀请邻舍参加。当然您不要忘记也要邀请组员来参加，这样您的组员就可以有机会认识您的邻舍了。当大家建立了友谊之后，组员就可以借着生命的见证让您的邻舍认识基督教。在过程当中，你们就可以了解这邻舍与基督的距离到底有多远，然后用合意的方法向他和他的家人传福音了。总来说啊，我们要跟福音的对象建立了关系，等到他们对我们产生了信任感之后，才可以向他们传福音的。但愿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有策略的撒种和忍耐的等候收成吧。好了，当我们得着了这群体之后，接下来的就要到了最后一个步骤，那我们要问将会有什么结果了。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当这个群体信了主之后，我们应当如何有效地栽培他们，让他们在教会当中成长。关于栽培初信者这个课题我们已经讲过了，相信在这里不用我再多讲了。那好了，以上我们所讲的就是福音策略的五个步骤了。您还记得这五个步骤吗？如果您记得，让我讲一遍看看您记得对不对啊。第一，就是哪一群人；第二，是什么样的人；第三，谁应该得着他们；第四，应该如何的得着他们；第五，将会有什么结果了。我们要记住，这五个步骤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我们要付上努力的代价，就是时间、精神、忠心、爱心和忍耐。当然，最重要的是常常要祷告， 靠着圣灵的帮助，到了时候才会有收成的。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传福音的策略，然而如何把策略行出来呢？那就得有详细的目标和计划了。目标和计划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把福音的策略实践出来，在这目标当中反映了我们传福音的期望，我们希望有什么结果，而计划就是传福音的步骤和方法。如果没有目标计划，我们的策略只是一些口号和空谈了。那在我们制定目标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定目标的准则。一个好的目标会有以下的特点。第一，是符合实际的需要，那就是说这个目标符合教会的需要，并且是可以实行出来的。例如说，小组去临近的一个村庄传福音，这是实际可行的。然而如果说要小组到其他的国家去传福音，那就不切实际了，起码目前的情况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我们就不要这么样来定目标了。第二点，这个目标呢是可以用时间和成绩加以衡量的。例如说啊，我们要在一年之内带领20个人信主，那这就是能够让我们大家清楚地知道要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了。第三点，是有挑战性，并且是可以运用信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目标的要求不要太低，因为如果太容易达到了，就失去了定目标的意义了。例如说，我们在一年之内要带1个人信主，那这样的目标可能就太低了。而第四点就是可以掌握的，意思是说不是抽象的，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的。例如说，要得着这个地区的人，这个目标呢就过于抽象了。那如何得着呢？得着些什么呢？大家都不很清楚，所以一定要大家都明白和还有可以掌握的。第五点，就是要每个组员都要认同的。如果这个目标有一部分人不认同，那么就不容易同心侍奉了。所以目标一定要全组的人都认同。那第六点，就是要有长期和短期的目标。一个好的目标一定有长期的目标，并且呢是由这个长期的目标而产生短期的目标的。一个目标如果没有长远的眼光的，只是注重现在，这只会带来短暂的果效，对于神的国度的拓展没有太大的帮助。让我来举个例子啊，例如说小组的目标是在5年之后某个乡村全村人都要听闻福音，并且70%的人都能够成为基督徒。就着这个长期的目标，小组就应当再定下一些短期的目标，让这个长期的目标在5年之后可以实现。例如说，第1年的目标是逐家探访，与他们建立友谊。第2年的目标是集中向有兴趣听福音的家庭做传福音的工作等等。这样长期的目标就可以按部就班的实现了。最后第7点，是目标要严谨而又富有弹性。严谨的意思是很仔细和很具体的写下目标计划，富弹性的意思是可以按当时的需要而做修订的。例如说，第1年的目标原本是全村探访一次，但是1年之后发现还有一些家庭还没有做探访的，于是呢就要将第1年的目标延期到第2年了。以上就是一些好的目标的特点了，希望你能够掌握得到啊。在订立了目标之后呢，就要把目标写成一个一个的计划了。 计划就是把目标实行出来的步骤和方法。例如说，第一年的目标是探访全村的家庭，而方法就是组合小组的成员，两个小队逐家做探访，并举行一些生活性的专题讲座，邀请村民来参加。而步骤就是先做逐家探访，与他们建立关系和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才举办一些适合的专题，例如是夫妻如何的相处，如何教导子女等等，甚至是识字班让他们参加，这样就可以具体的把计划一步一步的实行出来了。在计划实行的时候和计划完成之后，都应该有检讨评鉴。许多传福音的计划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及早的做评鉴，找出问题而加以改善。例如说呢，可能是小组的合作有问题，或者是所用的方法不适当。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这些问题，又可以加以改善的话，那么传福音的计划就会成功了。评估可以帮助我们量度目标的进度是怎么样的，是否依计行事，方法是否正确，小组成员的侍奉情况怎么样，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果效等等，让我们知道是否仍然是按照计划行事，还是有什么要修正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以下有些问题是可以让您在评估的时候呢做参考的。这些问题是：第一，在您实行福音策略的时候，你有什么计划是可以检查您的进度的？第二，您打算在什么时候对您的策略和实行的效果做第一次全面的检讨呢？是和什么人进行检讨呢？在传福音的时候，所有的组员能够表现出爱心、忠心等等的属灵素质吗？那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帮助您做检讨。也希望这些检讨对您有帮助。好了，最后就让我们看一个订立计划的例子吧。例如，小组的目标是在1999年12月底成立一个约有10人的福音性查经小组，这可以说是小组的大目标。那么小组要再把这个目标化作更细小的目标，让这个大目标可以按部就班的完成。接着这个大目标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下一些小目标。第一，在1999年的5月到6月，探访20个小组成员的亲友家庭。第二，7到8月探访10个对福音开放的亲友家庭，与他们建立友谊。第三，9月到10月深入了解这些亲友对事物的看法。第四，11月向对福音有兴趣的亲友传福音。第五，在12月组成一个10人的福音性查经小组。你会发现这些目标都是用时间和数量来量度的，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清楚目标，也能够检查目标是否能够完成。同时，当有明确的目标的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祷告神。我们是不用担心定目标会限制神的作为的，因为目标只是帮助我们的侍奉更有方向感和更努力了。而我们的心智应当是向神求更大的事。当我们能够定目标，同时又能够倚靠神的时候，深信传福音的结果是会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当定了目标之后，我们还需要订立一些具体的计划和行动，让那些目标可以达成。根据以上所讲的目标，我们可以写下这样的计划：第一，用1个礼拜的时间 专心地为小组的福音工作祷告，求神预备适合的人，可以向他传福音。第二，再用一个礼拜的时间，让小组的成员询问他们的亲友，看谁是愿意接受小组成员探访的。第三，为这些愿意被探访的家庭祷告，并让小组成员了解一下被访者的基本资料，例如这个家庭共有多少人，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他们有什么爱好，有什么信仰没有，在探访的时候有什么是要留意的地方没有，好让组员做好探访的准备。第四，预备一些人手资源，例如什么人去传福音，要用的福音单张、福音性的查经资料或是一些资金等等，这就是一个布道的详细计划了。弟兄姊妹，以上呢只是一些例子而已，求神给您有智慧，做一个合乎您小组需要的目标和计划吧。好了，现在呢就让我再提一提做目标计划的方法。首先呢，小组要清楚神所给予的福音目标，然后详细的写下来，不要定出完成的日期，跟着还要写出完成目标的计划，就是方法和步骤了。另外呢，也要预算所需用的资源，包括了人手、金钱、物资等等，这样在小组的同心努力和神的恩典之下，一个具体的目标就可以达成了。好了，那到了现在呢，今天的学习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要温习一下今天所学的内容。我们讲了布道策略的第三步，就是谁去得着他们。在布道小组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长和恩赐，组长应当发挥组内每个人的恩赐，好让组员能够各按恩赐的侍奉神。那接下来第四步就是应当如何得着他们，这就是传福音的方法。传福音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要因应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不同人的需要而灵活运用不同的方法。当我们有了传福音的策略之后，还要有详细的目标和计划。目标和计划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把福音的策略实践出来。在定目标的时候，就要留意定目标的准则。一个好的目标会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符合实际的需要；第二，是可以用时间和成绩加以衡量的；第三，是富有挑战性的，并且可以运用信心的；第四，是可以掌握的；第五，是要每个组员都认同的；第六，是要有长期和短期的目标；最后第七点，是目标要严谨而又富有弹性。在定立目标之后，就要把目标写成一个一个的计划了。那计划就是把目标实行出来的步骤和方法。弟兄姊妹，今天的重点就讲完了，时间也到了。我们有这个讲座，就是小组布道的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再见。